连续十二到十三个星期的主日信息当中，我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啊，在这个败坏的世代里面，我们怎样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会使用新约圣经里面的彼得前书来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彼得前书是主耶稣基督在的门徒西门彼得所写的书信，他的目的是要鼓励那些居住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和比推尼的基督徒，劝勉他们以及和他们一起正视神真正的恩典，好让他们在这个败坏、在这个被逼迫的环境当中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希望能够弟兄姐妹，你们回去后如果能够的话，把彼得前书总共有五章把它读完哈。我们对于彼得前书有一个印象，每一个礼拜我们主日来到当中的时候，我要一段一段的和大家一起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一开始就很清楚地讲明了这封信它的作者到底是谁，是耶稣基督使徒的彼得，就是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西亚、亚西亚、皮推尼聚居的，这是第一节所讲的。他告诉我们写给是西门彼得写给在小亚细亚的教会的一封书信。许多圣经的学者都怀疑彼得前书不是处于彼得手的手笔。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怀疑？原因是彼得是一个渔夫，他的教义程度不高，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节，当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被捉后就被释放这边讲到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见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了。这边又讲到说，彼得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从内证来看，无疑的这本书是由彼得所写的。因为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说明了很清楚，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经文不但说明作者是彼得，也说明到底这个彼得是哪一个彼得。当我们在外面讲说我叫喊彼得的时候，可能有两三个彼得在我们当中，同样的在当时叫彼得的人也是好多的，到底是哪一个彼得？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耶稣基督的使徒，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从福音书信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跟从耶稣基督的使徒只有一个彼得，那就是西门彼得。这个名的字是耶稣给他起的，是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写。彼得的亚兰文叫做基法彼得或许是得到希拉的帮助来完成写彼得前书这本书的著作，理由是基于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和赫本在这一节的翻译是，我锐锐地写了这封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大概猜测，可能是比希拉在帮助他。可是在新译本的翻译，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借着我认为忠心的弟兄希拉 经略地写了这封信劝勉你们，又向你们证实这是神真正的恩典，你们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彼得前书的作者是彼得，是可以从彼得后书里面得到印证。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也是提到后书的作者是谁，做耶稣基督仆人和西门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这节的是语气啊，写作的语气和前书的语气是差不多一样的一种语气。另外彼得后书三章第一节里面有彼得提到的，在提到的这是他写的给信徒的第二封信。他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从这边我们可以证明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是同样的作者。在内容方面我们可以印证彼得前书是处于耶稣的使徒彼得所写的。比方来说，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彼得描述他自己是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他自己描述他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可以从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书里面的几个地方得到印证。比方说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节，耶稣讲到要跟从他的条件是彼得认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之后，对众人说，他也特别对彼得说的。马可福音书第十四章二十七节提到的门徒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羊，羊就分散。这也是彼得在的亲身的经历，这是从彼得亲身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印证彼得所彼得前书是彼得所写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描写彼得亲眼看到耶稣基督怎样的受苦，怎样的被带到加略山去。彼得的内容有好多地方我们可以从彼得行传和跟彼得行传相对比。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好像比方来说，我们把它打开开完它好吗？比方说第一章第十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可以从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四节里面可以相对比的。一章二十一节跟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以及十章四十到四十一节是相对比，二章七到八节跟使徒行传四章十到十一节是相对比，一章十节跟二十节跟使徒行传二章十六到三章十八是相对比。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来看，从如果你们回去看的话，我们可以印证彼得前书的作者是彼得。那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彼得前书的收信人到底是谁？彼得前书的收信人是写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批推尼聚居的那一批人这到底这个地方信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看看一下地图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北部。一些住在这个地区的基督徒也曾经经历过五旬节，圣灵降临，听了彼得的信息而归在神的名下。所以这个五个地方他们是属于罗马政权统治之下的小亚细亚的身份。这个也地图里面我就是把那个这五个地方用红色把它圈了出来。在地理位置上面这些地区是属于黑海 和地中海的中间之间的一个地方。本都这个地方跟皮崔尼是比较靠近黑海，这个地区一般上来讲是说希腊话，而且受到希腊文化影响很深的一个地方。亚细亚是比较少受希腊文化影响，而北部的加拉太和加贝多加，他们仍然保存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还是保存他们自己当地的语言。当时罗马皇帝是给小亚细亚的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对于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城市，偶像的敬拜是很常见的，在那个地方很常见那些偶像的祭拜。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犹太人他们是分散在不同的城市，而且保留他们自己的犹太文化和传统。彼得前书的收信人，他们的社会背景地位可以从信里面看到出来。好像说第二章第十八到十五节是对做仆人的人，就是做奴隶的人讲的话。第二章第十三到十七节给那些人民是附属在政权的下面。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是写给妇女的，这些妇女他们的特色是什么？他注重外表的装饰漂亮美丽。由此可见彼得前书的受信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他们 的身份是从做奴隶的身份一直到做主人的身份，从贫穷的家庭一直到富裕的家庭。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彼得前书是不是只写给犹太的基督徒呢？答案是不是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第一章第十八节看出来说，知道你们得赎唾弃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从做人坏的金银等物，只有那些外邦人才有祖宗所传希望的行为。另外两段经文就是二章九到十节及四章三到四节，同样可以给我们看出彼得不只是写给犹太人，也是写给外邦人。至于收信的人，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彼得很关心他们两方面。第一，彼得提醒他们，他们是寄居的，他们是在外地的地方居住，这个地方不是属于他们的。其实他们是属神的，他们应该承继的产业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是像天上的生活一样。第二点，彼得鼓励收信的那一些基督徒是为了，应该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对于逼迫他们的人，他们的服事应该像祭司这样的一个态度，为的是吸引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这位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一个责任是什么？我们必须有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吸引那些非信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责任是一个祭司的责任，把人带到神面前的责任。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是在写作的日期，到底他是西门彼得是在什么时候写西彼得前书呢？希拉和马可在五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提到，这两个名字在保罗的书信中也有 提到，好像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9节，提《帖撒罗尼迦》第一章一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都有提到这两个名字。如果彼得所提到这个两个名字是保罗所提到的两个名字是同样的两个人的话，那么彼得前书所写的日期应该是在希拉离开保罗到马可加入和保罗同工的那段时间。希拉和保罗是在哥林多啊，是在啊主后第50年的期间。马可到罗马监狱去探望保罗的时候，大概是主后65年到67年的这一段期间。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比较彼得前书、罗马书跟以弗所书，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彼得的书信是受到保罗这两封书信的影响。比方说第二章第13节和罗马书第13章第1到4节来比较第二章第18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以弗所书第6章啊，比较啊3章9节和罗马书第12章17节，以及比较5章5节和以弗所书5章12节，我们都可以看到彼得的书信受到保罗的书信有一点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彼得前书大概是主后60年过后所写的。那么约翰福音第21章第18节里面，耶稣告诉彼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腰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是在主后第65年到67年之间被罗马兵丁带到罗马，在罗马的时候被倒钉十字架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所预言的一样。大概是主后64年的这段期间里面，基督徒在罗马以及其他的地区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多处有提到基督徒受逼迫的这些事情，好像说第1章第5节、2章20到21节、3章14节、4章1节、4章12节，彼得是为了苦力受逼迫的那些基督徒才写彼得前书。那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总结一下的是说，到底彼得是在什么时候写彼得前书？答案是大概是在主后的64年的这段时间写彼得前书。那彼得在什么地方写呢？我们可以从彼得前书第5章第13节看出来，5章13节讲什么？在巴比伦和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表示彼得写的地方是在巴比伦。可是到底那个时候有没有巴比伦？没有。那么怎样来解释呢？为什么彼得讲是巴比伦呢？有一位神学的作家叫做 D.A. Carson， 他曾经有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巴比伦是罗马的代号，使用这个名字表达了罗马他的高傲、他的蒙华、他的不道德、他的无神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其实彼得写这封信是在罗马写的。我们可以从 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十节啊，那边可以看。其实在这段经文啊，这节里面有提到巴比伦。巴比伦是一个怎样的城市？是一个啊，是一个啊啊，将来审判会临到的一个城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的是说，到底为什么彼得要写彼得啊前书呢？啊，我们看另外一章啊，彼得写彼得前书的目的是要关心到那些受到罗马政府逼迫的基督徒，在小亚细亚有好多的信徒。彼得担心的是，这些基督徒受到逼迫是会失去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这封信是鼓励信徒要在神的恩典之下站立得住。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点，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啊。我们看见另外一边是鼓励在神的恩典之下站立得住啊。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是，特别是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为了为主的缘故受苦以及受逼迫，使我到我们的信心得到动摇。我们应该学习基督的榜样，在苦难的当中我们顺服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受苦是为了我们罪的缘故。我们的盼望是在将来，是靠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永恒的盼望。虽然在地上我们的劳苦，我们的被逼迫，可是这个只不过是暂时的，其实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这是将来的荣耀。那彼得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到底是谁？讲到西门彼得，圣经的描述，对他的描述很多。如果我们把四福音读过一遍的话，我们的注意到彼得啊，那个时候他的言行举止、他的动作、他对耶稣基督的反应的话，我们不难的看到彼得这个人是有个性的一个人，他跟你跟我是没有两样的。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性格很倔强的人，他是一个很激烈的一个人，他很容易发脾气，他很容易冲动，他也是一个自作主张的人。我们可以在一些例子，比方说彼得看到耶稣基督在海上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动脑筋，一看到就是马上就跳到水里面去，这是彼得的个性。当耶稣被捕的时候，是谁动武呢？而是彼得拿了刀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斩了出来，这个是彼得。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彼得是怎样的彼得？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胆怯的人。当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所以他彼得就是后默默的跟随着耶稣基督。他到了大祭司的院子的时候，就有人三次问他说，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西门彼得。彼得害怕，他胆怯。西门彼得首次经历到耶稣基督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42节。那个时候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和另外一个约翰的门徒来找西门彼得，他说我们见到了弥赛亚了，于是就把彼得带到 西门彼得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其实西门彼得不是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这个名，在之前在施洗约翰的时候，西门彼得已经知道耶稣基督。耶稣看到西门彼得就对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西门彼得蒙耶稣基督的呼召，彼得就跟从了耶稣。彼得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有许多生命弱点的人，是一个渔夫，一个完全一个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到底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选他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呼召他来跟随他呢？弟兄姐妹，神要用一个人，不是在于他有他的品格有多好，不是在于他有多少的才干，不是在于他有多少的学问。神要使用的人，他有他自己的原则。也许弟兄姐妹都知道，神要用一个人，他的原则是什么？他是要先接近，要先塑造他，要先改变他。你我都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服侍神不是在于我们的学问，不是在于我们有多好，乃在于神的恩典。神要塑造我们，神要用我们的话，就要经过一个塑造的过程。就好像如果我们要喝水的话，我们要在厨房拿杯子，这个杯子放在厨房的柜子里面已经好多年了，没有用，沾满了灰尘，很肮脏。我们不会说一拿了就倒水就这样喝，是要经过一个清洗的过程，一个洗刷的过程。我们一定要把肮脏的杯子拿来洗，清洗了干净才来拿水喝。同样的，神要用我们，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过一个清洗的过程。这个清洗的过程有时候是相当痛苦的一回事情，可是弟兄姐妹，到最后我们是蒙神所用。彼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成长。耶稣呼召彼得，第一个首要的功课就是要彼得学习谁是掌管他的自己的生命。这个功课就是一个主权的功课。当我们说我们信主，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要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的主权，不惜代价的来顺服在主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称得上做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走这条生天路历程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学习的是不争论、不犹疑、不退缩，完全的依靠神。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讲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考验彼得主权的一个故事。这个是耶稣基督要先考验彼得的时候。故事是发生在加利利海，在圣经里面记读是哥尼撒勒湖边，就是加利利海。 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啊经文，一起来念啊，约翰福音第五章啊。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竟有两只船弯在湖边，到鱼的人就离开船，先上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展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并招呼那些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他和一个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皮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往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故事发生在加利利海，那时候清早有两艘船就在来到海岸上面啊，船上的那些船员就开始准备洗碗的，打算是收工。那个时候刚好是在早上，因为在加利利海打鱼通常都是半夜三更半夜到海里面去，一到清早就回来第一只船呢是西门彼得的，耶稣就那个时候上到西门彼得的船上。我们可以把 slide 放前面那一张，我们就可以跟着来看。耶稣就上到船上，于是就坐下来在船上教训众人。他讲完了道理之后，彼得听到了耶稣的吩咐。他听到耶稣一个这个吩咐是怎样的一个吩咐？他告诉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吩咐使到彼得很惊讶，为什么彼得会这样，会很惊讶？彼得惊讶的是，我西门彼得，我是打鱼的，我是有经验。你看我整个晚上，我劳碌，我打不到任何鱼。我想试试，他连一只小虾都打不到，他回来。这彼得回答耶稣说，夫子，我们整夜劳碌，并没有打着什么。彼得是属于呢？彼得从小就在海上的打鱼。打鱼呢是彼得的老本行。他有这样多年的捕鱼的经验。床上没有一个人都知道他的老练，他捕鱼技巧那种老练，他很熟悉鱼的属性。到底什么时候是最适合打鱼？什么地方最适合打鱼？什么地点适合打鱼？天气在怎样的情况下适合打鱼？这个是彼得的拿手。加上船上就是船是彼得的，船是属于彼得的，彼得是那艘船的船长。打鱼应该是晚上的事情，从来没有人在白天捕鱼，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没有人打鱼。 耶稣基督你是一个木匠啊，从来没有打过鱼，你要来吩咐我彼得，我是渔夫，我是老打鱼的拿手，我的本行就是打鱼，你是木匠，你来吩咐我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是根本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这个根本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是在公司实验室里面，你是做领导的，有一天公司就请了一个木匠在你的上面来管你那个研究的话，是不是不合理？根本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一个木匠怎么能够下命令呢？来指挥到哪里去撒网呢？可是这是彼得的挣扎，他在这个挣扎当中，为什么彼得要听耶稣基督的吩咐？彼得可以不听耶稣基督的吩咐，根本不需要开到水深之处。按照渔夫他们的经验，把鱼在当时的加利利海上，这个是我从一本的那个对于加利利当时的背景有关的那些解经书里面得到的，是当时他们在捕鱼的时候，他们一般上会在比较浅的地方，因为鱼是集中在那个地方来捕，在水深之处是很难打到鱼的。所以你要叫我到一个水深之处，就是很少鱼的地方来捕鱼，根本不是讲不过去。好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神做事情是超越我们常理的，超越常理，神做事情是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的知识。彼得顺服耶稣的这个吩咐带来的后果，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后果，可能就是会遭遇到他旁边的渔夫，其他的渔夫的嘲笑。弟兄姐妹，彼得所要面对的考验，也就是我们在走至人生路程当中所要面对的考验。今天神要使用的人是谁呢？不在乎他的学历有多高，不在乎他有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好像彼得这样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不在乎他对神的信心，而是在乎什么？在乎他对神的绝对顺服。顺服是一门不容易学习的功课，彼得面对的就是这个顺服的考验。也许今天神正在要你学习这一门的顺服的功课。耶稣吩咐彼得做一件在逾越里面，逾越界里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白天打鱼，到水深之处打鱼。但是神要做的事情是不受人的经验，不受人的学问所限制。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在这条人生的船上航行，我们只掌握最高的掌权，管理权柄。我们很习惯的定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和道路，我们为我自己画出这个人生的蓝图，我们走我们自己要走的航线，我们做我自己船上的船长。 各位弟兄姐妹，想想看，你正在走你自己的航线，自己的蓝图，还是顺服在神为你预备的航线和蓝图呢？到底我们肯不肯，我们能不能，我们敢不敢，我们愿意不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上，让我们的整个生命由神来掌管，不是自己掌管，在他的掌权之下，有哪一个地方是他不能够去的呢？有哪一件事是他不能够做的呢？彼得在犹豫他到底要不要顺服主的时候，他就对主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完了。巴不得这句话是神，是我们向神说的这句话，但依从你的话我就顺服你，但依从你的话我就照做你的意思行吧。盼望这个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讲出这句话，乃是在内心里面满怀信心顺服主的带领之下而讲出的这样的一句话。虽然神的吩咐对我们来说也许有时候在人看来是不合逻辑的，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们把主权交上的时候，我们等候神的下一步，他对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面的引领，这一步不会令我们这一步是会令我们惊讶的一步，这一步也是神要祝福我们的一步。彼得和同伴圈住了许多许多的鱼，他们没有办法把网拉上来，他们还要靠另外一艘船的船员来帮他把网拉上来。西门彼得这时学习到了功课，我们注意彼得，他在之前对耶稣基督的称呼，他称呼到耶稣基督什么呢？他怎样的称呼？我们看上一章，我们看一章的 slide， 他说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他称呼耶稣基督为夫子。他经历到耶稣基督，他捞起了好多好多鱼之后，他对耶稣基督的称呼是什么？那个时候是他匍匐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看另外一个 slide 啊，他称耶稣是什么？他说啊，就是第八节，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叫从夫子转向了主，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西门彼得改变了。今天我们常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但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每一个层面，我们是不是尊主为大呢？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呢？还是自我为中心？你是否将你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上，交给那位全能全知的神的手上？西门彼得和另外两个门徒，两个耶稣基督的门徒雅各和约翰，为耶稣是耶稣最爱的门徒。彼得是 主耶稣所有的门徒中最特别的一个。你知道在你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是耶稣特别注意到彼得这个人，虽然三位里面是耶稣所爱的，可是彼得是特别耶稣注意到的啊，好像第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以及约翰福音十三章六到十节，四本福音书都记载彼得跟耶稣基督的心路历程。他是被神所塑造的，他在跟从耶稣基督的这一段日子里面，他学习到了不少的功课。当耶稣基督在公会面前审判，遭受审判的时候，他见到主爱是神对他的爱是何等的深刻，这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里面所提到的。彼得的生命他有许多的弱点，耶稣基督特别很包容彼得的弱点，他以恩慈待他，他常给他有机会悔改改变，他也常给彼得有改变的空间，有改变的机会。在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犹大，一个是西门彼得，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给他机会悔改。犹大他不悔改，他灭门了；彼得他悔改，他蒙神使用。弟兄姐妹，悔改是不容易的个功课，特别对我们来说，我们中国人很爱面子。如果我做爸爸的要跟儿子讲对不起，爸爸做错了，这是难得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们的面子的问题。可是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一门功课，我们要知道怎样悔改，怎样什么时候悔改，什么时候认罪。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宴席遭受审判的时候，西门彼得默默地跟从着耶稣，其他的门徒都跑了，只有西门彼得他远远地跟从着耶稣后面。这个是彼得好的地方，就好像耶稣基督所预言的，彼得三次不认主，就在大祭司的宴席里面，彼得遭受了挑战。当他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鸡叫了，彼得想到了耶稣曾经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彼得也想到他自己的软弱，就在那个时候，彼得的眼睛就转移了方向，他望着大祭司审判的那个房间，他眼睛一转过去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房间里面也转向了彼得。彼得的眼睛跟耶稣基督的眼睛相对看，彼得想到了是耶稣对他的爱，彼得想到了耶稣对他的容忍，彼得也看到了他自己生命上的弱点。于是彼得忍不住，他就往外跑，在外面痛哭流泪。弟兄姐妹，你经历到耶稣基督对你的爱吗？ 对你的容忍吗？你有没有这个爱跟耶稣之间爱的经历？那个时候的彼得就开始生命上面的转变，彼得生命完全的改变，这可以从彼得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门徒们的经历，经历到五旬节降临的时候神迹奇事，你们看得出来。彼得那个时候和其他的门徒就经历到这个经历后，就站起来高声围着这个事情解释，传讲神的道，把整个重点注重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这篇信息是彼得所讲的信息里面蛮有能力蛮有权柄的一篇信息。彼得讲完了后，三千人归在神的手下，神的名下。他亲身经历到圣灵充满及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更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就在他身上彰显了出来。神要用你，神要用我们。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耶稣基督跟门徒显现，他叫吩咐门徒在加利利那边等候他，他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耶稣基督他知道，他知道他那一天他就要升天到天上去，他留下的是那是门徒们，他知道教会要在地上被建立起来，他的第一个首要的责任就是要栽培他的门徒，建立他的门徒，好让这个教会的办事落在这些门徒的手上。第一个人他要建立的就是西门彼得。耶稣亲自的问西门彼得，问他三次。他第一次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爱，他问，则问西门彼得对他的爱。第二次他也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第三次他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问我吗？如果是你的话，你怎样回答？太啰嗦的不得了。我回答一次够了吗？没有。到最后西门彼得是忧愁的，这个是对神爱的建立。我们要建立一个人就是对神之间的爱的一个建立。耶稣基督就吩咐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喂养和牧养，他把这些羊群的责任就交托，因为彼得对他的爱，他要再次的确认彼得对他的爱，他可以把羊群的责任就交在他的手上，他来掌管，他来牧养，他带领。可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责任，很重大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他要走一条他不愿意走的道路。这个责任的代价是很大的。他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第十九节，他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弟兄姐妹，当我说我要跟从耶主的时候， 不是轻轻松松的，这是爱。第一个先爱，爱后就是跟从，一步一步的跟从主，就是 一条被十字架道路的跟从。我们要被十字架，到最后的彼得落到哪里去？彼得就落在到罗马被倒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倒转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学习到功课了，他对耶稣，对我们来说是何等重要的一门的功课。弟兄姐妹，你和我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神要使用你，他要用你，他就要塑造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门顺服神的功课。我想就想到一首的诗歌，这首的诗歌是尼托生所写的。你若不，哎呀，甘难承载。我们看下一个 slide。你若不一样甘难承扎，他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念拿达成高，他就不留芬芳；你若不投葡萄入榨，他就不能成变成酒。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这次的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好多东西，我们失去世上的富贵享受，我们要把这些都放掉。可是当我们把这些放掉的时候，来代替我们的是谁？是耶稣基督本身。彼得前书是一本苦力遭受必迫的基督徒患难信心啊，鼓励基督徒在患难的当中信心被建立的一本书。彼得是主耶稣所拣选的使徒，他的整个生命被神改变。我们也看到五旬节来临的时候，他被圣灵所膏，从神而来的能力使到多人信主。这是因为他在跟从耶稣的期间曾经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他虽然曾经跌倒过，曾经拒绝过耶稣，但是他后来转向神。当他在耶稣复活后再次的与耶稣面对面的时候，神的耶稣基督对他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对他的爱是再次的激励起我们。他给我们的挑战，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门。彼得回忆起耶稣基督在受难时所说的话：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到了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们不要失去信心。他吩咐彼得这样的一句话，他讲完了后，他这样的吩咐，注意这句话，这句话，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是很重大的吩咐，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的生命被耶稣的爱所改变了，被改变的彼得就像耶稣之前吩咐的。他在第，他要彼得在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他顺服了耶稣的吩咐。这是可以从小亚细亚的基督徒的那两封信里面看得出来。弟兄姐妹，在服侍神的道路上面，我们虽然个人有好多好多的弱点，神是怜悯的神，他要我们就在弱点的当中回转。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我们也就要在什么地方站立起来。 让神对彼得所讲的那一句话里面来再次的激励我们，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让我们在软弱的 地步里面，我们再一次的站起来，来兼顾和建立其他的人，好让更多的人在神的恩典之下蒙福。你愿意不愿意呢？我们去祷告。主，我们看到你对彼得的爱，同样的，你的爱也临到我们的当中。你吩咐彼得喂养你的羊，你同样的也吩咐我们，我们要帮助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好多好多的弱点，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的缘故，让你来改变我们整个生命，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器重，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再次的回转归在主你的名下来建立我们的弟兄。主啊，恳求你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蒙主你使用的器皿。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